科学让世界更小了，以前的地球国现在都变成地球村了。
科学让我们的双手只会点击鼠标而不会画画写字。
科学让时光可以倒流，通过电视剧都可以穿越回到古代了。
无处不在的科学，无处不在的生活，科学与人在科学的世界，更好的生活，更好的生活。
科学与人让你在科学的世界更好的生活。北京时间上午的11:00，欢迎各位听友来锁定收听 HY960 华语之声正在为您直播的特别节目科学与人，我是主播猫猫。那我们的冬天到了啊，很多人都在关注到一个减肥的问题。那减肥呢，其实是很多女性我觉得从古至今一直都在讨论的话题，毕竟我们现在不是一个以胖为美的时代啊。那知道减肥呢，很多人都在关注到的问题有哪些呢？我们在节目中也是来跟大家分享到，大多数人呢拥有一个小蛮腰是很多女性的梦想，甚至也成为了很多男性的梦想。那精致的妆容呢可以靠后天学习，而小蛮腰呢当然也要通过努力打造。不过对于很多腰上有赘肉的女性来说呢，瘦腰是一件毫无头绪的事情。如何才能够轻松解决快速瘦腰的问题呢？成为众多女性有腰部赘肉的一个女性的关注的问题。很多人都在烦恼说啊，为什么工作之后呢肚子会变得越来越大。那很多人也发现了，工作之后呢腰部的赘肉越来越多，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首先呢，人的肚子为什么容易发胖啊，是因为大多数上班族长时间坐在办公室里，一坐就是几个小时，下了班又因为太累了而不运动。其次呢，饮食不注意导致积压的脂肪太多，长期下去呢则离小蛮腰就越来越远了。对于追求美丽的女性来说，腰部的游泳圈呢简直就是一个天大的困扰。很多人都非常希望能够找到快速的瘦腰的方法。那如何能够轻松的瘦腰呢？我们在科学与人当中也跟大家一起来推荐几种快速瘦腰的一个方法。第一个我们来分享到的是关于站立。站立呢是瘦腰的催化剂，秉承着能坐着就不站着，能躺着就不坐着的原则。很多人一天之中呢很少有时间是站立着的，在工作的时候呢坐着办公，回到家里面很多人开始葛优躺了。这种做法呢简直就是瘦腰路上的拦路虎。如果想轻松瘦腰的话，首先要改掉这样一个习惯，多争取一些站立的机会，特别是在吃饭的时候呢，坐着很容易让脂肪堆积，最好的办法就是站立或者是靠墙站立，这样才能够轻松瘦肚，让腰上的赘肉呢慢慢消失。再来就是要多做一些瘦腰的运动。很多女性不爱运动，包括我自己有时候也是一样啊，但是运动呢却是瘦腰的最好的方法，特别是针对腰部的运动。如果能够每天坚持做瘦腰运动的话，效果是非常明显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就是一个非常好的瘦腰动作，每天坚持仰卧起坐，腰部呢会发生变化，特别是悄悄的慢慢的转移的变化。除了仰卧起坐之外，还可以买一个呼啦圈回家，傍晚或者晚上的时候呢转一转呼啦圈，每天坚持10分钟，边看电视边瘦腰，一段时间之后就会发现腰部呢确实是瘦了非常多。当然第三个来分享到的也是很多人最能实现的，就是勤做家务也能瘦腰。因为现在很多女性不再是家务的承包者了，很多家务呢都是由男性来完成的，甚至有人专门负责请这个打扫家务的阿姨啊。但是其实做家务也是一个轻松瘦腰的途径，比如拖拖地、洗洗衣服，都是消耗脂肪的方式，可以达到瘦腰的目的。因此呢，想要轻松瘦腰，家务活呢是不能够放下的。在当今社会呢，很多人也很喜欢练瑜伽，那么瑜伽呢也成为了练瘦腰的一种很好的运动方式。大家都知道啊，经常练瑜伽的女性呢体态都非常优雅，而且身材也都非常不错，这是因为瑜伽能够塑造体型。如果想要瘦腰的话呢，可以专门针对做一些塑造腰腹的瑜伽训练，坚持每天练习，同样可以达到瘦腰的目的。这是来跟大家分享到的关于瘦腰的一些方式，当然也希望呢大家可以就是合理的去运动啊，拥有更好的身材和更健康的方式。 说到减肥，还有很多人都非常关注的就是我们的高热量、高碳水、高糖分的食物有哪些啊？可能想要减肥呢，必须要减少高糖分和水分的高碳水的一个食物的摄入，这样很多妹子就很郁闷了，甚至让很多男性减肥者也很郁闷啊。为什么日常中的食物那么多，自己就偏好那些减肥杀手的食物呢？可是偏偏呢，人又要减肥，又要去摄取那些很多人觉得好吃的垃圾食品。那怎么样的食品算是垃圾食品？为什么那么多人喜欢吃垃圾食品呢？其实呢，为什么会说大脑特别喜欢油炸和甜的食物啊？第一个呢，就很大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在吃甜食的时候呢，大脑中会释放出更多的多巴胺，这种物质呢和玛卡很类似。简单来说呢，吃完甜食之后，我们就会觉得很满足，但是吃完之后呢，还会想继续来吃，这对减肥来说其实是特别可怕的一件事儿啊。第二个原因呢是本能的反应。当我们还是婴儿的时候，其实我们吃到了母乳或者说一些乳制品都是带有甜味的，所以对于甜食的喜爱呢就是一种本能，越吃越爱吃。加上很多现在商家生产的甜品几乎都是色香味俱全的，对于减肥的人来说简直就是诱惑满满。第三个呢，之所以那么多人喜欢吃甜食，很大一个原因也是因为需要补充能量。不管是吃甜食还是高碳水的食物，这些都可以补充能量，特别是运动完之后会更饿。对于甜食和油炸食物以及碳水的这个食物呢，我们会更有强烈的欲望。要减肥的妹子呢，可要特别注意了，运动完之后呢，千万不要马上吃这些食物。你喜欢吃油炸食物和甜食，也和个人的饮食习惯有很大关系。当然呢，既然是打算减肥，我们就要拿出新动力和意志力，控制好自己的食欲，选择合适的食物，这样才能够有效的减肥。在我们的减肥路上呢，如何控制饮食，而且选择合适的食物来减肥呢，是至关重要的。首先，我们要知道具体什么是高碳水、高糖分的食物。比如说高淀粉类的食物呢，几乎都是有很高的碳水化合物的，比如像馒头、包子、米饭，这些主食减肥的人呢，可以用高纤维的食物来代替，比如说像土豆泥呀、玉米啊、燕麦粥等等啊。而高糖分的食物呢，很多甜食都是，比如奶茶、可乐、蛋糕、面包，这些都是非常高糖分的食物。其次呢，知道什么食物是高碳水、高糖分的。我们如果拿不出洪荒之力去抵抗它们怎么办呢？那就适当的减少。平时如果天天吃，那么就减少到一周吃一次，并且是白天吃，当天提高运动量，用运动来消耗这些热量。同时呢，注意当天不要一次性吃太多。另外，对于减肥，我们必须拿出意志力才行。如果真的很喜欢吃高碳水、高糖分的食物，又很容易饿，那就少吃多餐，让水果和蔬菜代替大量的高碳水、高糖分的食物。有时候我们对高碳水和甜食的欲望呢，可能是心理上的，比如说长期缺乏自信的人，或者说情绪比较不稳定的人，他们就会通过吃这些食物来减轻负面的情绪，但是这样呢，只会让自己的身体积累过多的脂肪，到时候减肥的难度呢更大。我们如果出现某些饮食偏好，在思考健康的同时呢，也要关注到自己的心理情况跟心理状态。这也是减肥路上需要注意到的，可以来跟大家分享到的很多关于减肥的话题啊。在每天的节目当中呢，每一期的节目当中都会跟大家来分享到很多的健康的饮食方式和健康的生活方式。当然也希望大家呢可以继续留守在我们的直播间，来锁定收听每周一期的科学与人，也希望大家呢可以在节目当中呢跟我们一起来分享到很多的健康的生活方式跟科学的生活方式啊。减肥呢，对很多人来说都是属于一般原则是运动，少吃东西，所以很多人就会把早餐从一日三餐中呢去删除掉。但是呢，所谓一日之计在于晨，人在晚饭之后至早餐之前的这么长的时间没有进食，本身已经非常缺乏能量和营养了，而为了减肥而不吃早餐的话，可能会影响你早上工作的精力。那么我们应该怎么样去平衡早餐饮补充营养和减肥要减少摄入热量之间的矛盾呢？所以这也是至关重要的。第一个来跟大家分享到的就是减肥期间的早餐是更重要的。让我们从减肥期间的早餐呢，从它的重要性开始讲起。首先，早餐可以给予我们身体及时补充能量，维持肠胃的正常功能， 另外呢，许多减肥人士觉得不吃早餐可以减少热量吸收，可是早上不吃东西只能加大机体对碳水化合物和蛋白质的消化能力，于是中午饥饿感会更强，吃的反而就更多了。结果呢，就是挨过饿了，工作效率损失了，减肥效果还不一定出得来。那么早餐应该如何搭配呢？当然早餐最好还是吃了呢，应该怎么吃啊？第一种呢是一定要有谷物，早餐一定要有谷物。有人会问了，吃谷物岂不是增加了碳水化合物吗？确实是这样啊，但是碳水化合物呢过多会转化成脂肪导致肥胖，但碳水化合物呢不够同样很麻烦，会导致我们的新陈代谢过低，体质呢趋向于易胖。至于谷物的量的话，一般控制在200克为宜。另外呢，粗粮和红薯会比素包子和馒头好，因为粗粮本身含有大量的膳食纤维，而食用高纤维谷物能够有效的降低食欲和食物的摄入量，而且有的时候呢，稳定餐后血糖的作用也是非常重要的。素包子和馒头呢，很少自己做的，外面买的糖分都会比较偏高。第二种呢，在除了谷物或者说除了这个高纤维的食物之外呢，一定要有高蛋白的食物。除了谷物之外呢，早餐应该有高蛋白食物。蛋白质是人体的重要组成部分，参与各种代谢，保证一天的生活工作效率，所以高蛋白的食物呢是必不可少的。一个大一点的鸡蛋约有6克蛋白质和70卡路里的能量，与碳水化合物和脂肪相比呢，蛋白质会让我们更加的满意。至于早餐的蛋白质呢，一般是以100克为合适，其中高蛋白的食物包括牛奶、牛肉以及鸡蛋，如果忙的话也可以吃蛋白粉。再来说到乳制品，乳制品呢很多人都不太爱吃啊，特别生活中很多人没有喝牛奶的习惯，乳制品呢也是补充蛋白质的重要来源，另外它也是钙的来源，缺钙呢会导致注意力不集中易困，所以早餐喝点牛奶呢对身体是有好处的。乳制品呢以一杯为宜，一般的乳制品就是牛奶，乳糖呢不耐受者可以用酸奶或者豆浆代替，只是豆浆呢只能补充蛋白质而不能补钙，所以根据上面的搭配呢，我们可以来一份这样的早餐，比如一杯牛奶、一碗杂粮粥、一个鸡蛋，可以自由搭配，但必须保证早上能够吃够，一般而言呢感到八成饱了是最合适的。当然减肥不能光在吃上面想办法，一定要结合一定的量的运动才更加容易见效。这是我们分享到第一个关于减肥的话题，也是今天科学与人的第一部分啊。那我们都知道，其实在生活中的减肥是很多人一直在探讨的问题，同时更好的减肥，更好的有更健康的生活方式呢，也成为了很多人在生活中非常追溯到的。天气越来越冷了，很多人开始觉得手冷脚冷了，那么在这个时候呢，很多人又开始注重养生了啊。养生呢一直都是我觉得从古到今很多人都有的习惯，那养生怎么样做才是更好的，或者怎么样做才是更加科学的，也是在节目当中来跟大家分享一下。首先呢，以茶养生是很多人会做的，以茶养生呢对症呢是更加有效的，比如说像这个二类的慢病呢，中医也会给你推荐了几杯茶。到底是哪几种茶呢？茶是中华民族的一种文化象征，从古至今人们的生活都离不开茶。茶除了修身养性之外呢，还有一定的保健作用，针对某些慢性的病症，通过喝不同的茶呢可以达到一定的调理作用，但是一定要对症下药。当然了，也不能因为喝茶可以调理健康状况就无休止不加克制的喝茶，毕竟想要让喝茶帮助自己保持健康呢，还有一些注意事项要了解一下。而下面来分享到这些慢性病呢可以通过喝茶调理，就是第一种呢是高血压，一定要喝山楂茶。在山楂茶当中呢有一定量的可以帮助消化的成分，还可以扩张血管并降低血压，因此呢对于高血压患者而言，通过饮用山楂茶可以达到明显的辅助的一个治疗效果。不过呢也要注意用量，准备一两个新鲜的山楂果泡茶饮用即可，可以重复泡，要是过多的话可能会特别酸。第二种呢是荷叶茶，荷叶茶不管是泡着喝还是煮着喝都可以达到一定的扩张血管的作用，因此也可以同时降低血压。除此之外呢，荷叶茶有一个很大的功效，就是降血脂。对于很多减肥的或者对于很多这个心血脂或心血管疾病的人也是非常有好处的。下面我们再来分享到槐花茶。槐花茶呢有着收缩血管以及止血的功效， 因此呢，将槐花从树上摘下来的时候呢晾干，然后再用开水浸泡，就可以当茶喝。每天适量饮用几次，对于血压的控制呢有着一定的效果和作用。再来，我们分享到这个茶呢，名字叫做葛根茶。葛根茶呢是一种中药药材，除此之外呢，用其泡茶还可以帮助缓解高血压。葛根呢可以根据改善大脑的血液循环，自然也就可以降低血压。对于那些因为高血压引起的头痛、眩晕以及腰酸腿疼等等的，有很好的改善作用。注意啊，喝葛根茶呢最好将其煮沸之后当茶饮用，如果你直接泡着喝的话，可能会引起一些腹泻等等不适的症状。对于高血压很多茶有作用，对于高血脂呢也有很多茶可以发挥作用。第一个来分享到的是绿茶。绿茶中含有大量的茶多糖，这种成分呢在降低血糖方面有着不错的效果。再来说到桑叶茶。桑叶茶呢也是中药材当中的当红小生，不过在平时用桑叶茶泡水喝呢，不仅可以降血糖，还可以帮助达到减肥以及美容的效果。再来分享到普洱熟茶。在很多年轻人心目中，认识普洱茶主要是因为其减肥的功效，因此呢，在普洱茶当中还能够起到降血糖以及降血脂的效果。再来说到比如说白茶，说到白茶大家都应该知道它的清热解毒的效果，但是除此之外呢，白茶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防止血糖太高，还可以帮助改善糖尿病的症状。白茶之所以可以降低血糖呢，是因为其可以促进胰岛素分泌，因此呢也可以提高血糖代谢的功能，自然也就可以提高高血糖，自然呢也就可以调理高血糖。上述呢只是例举了喝茶对身体的两个作用，那其实喝茶到底还有很多其他好处吗？当然是有的。不过呢，我们都知道胃不好的人在饮品的选择上要注意一下。那么胃不好的人到底能不能喝茶呢？我们也可以来探讨一下啊，胃不好是否需要远离茶？茶是养生以及调理身体方面的一个好帮手，而且茶也分为很多种，因此只要不是太过于寒凉的，或者是胃部不太好的人呢，都可以饮茶。只不过在喝茶的时候呢，要注意一些事项。第一个，不适合喝绿茶的人是怎么样的？在绿茶当中呢，有更多的天然物质，是不经过发酵的茶。正是因为其中茶多酚、咖啡碱的保留成分呢较高啊，因此相比其他茶呢而言，可以达到更好的抗衰老以及抗癌的效果。但是呢，因为在绿茶当中含有的叶绿素比较多，因此会对胃部呢造成伤害，而胃病患者呢最好还是少喝。再来一定要跟大家注意到的就是不要空腹喝茶。在空腹的时候喝茶呢，茶当中的物质会导致胃液异常分泌，还会引起胃黏膜异常收缩，因此经常空腹喝茶呢很容易得胃病。第三个就是不要喝浓茶。在浓茶当中还有大量的茶碱，茶时间饮用这种茶呢会刺激到身体，长时间下去呢会引起胃肠道的虚弱以及消化不良等等。当然除了这个胃肠道不舒服的人之外呢，即便是正常人喝茶各方面也需要注意啊，不要在饭前喝茶，也不要在饭后立马喝茶，会影响消化道功能。此外呢，冲泡次数太多的茶以及浓茶也要少喝。所以说喝茶虽好，但也要注意方式，注意正确的喝茶方法，那这样喝茶才能够以茶养生，对症更有效。北京时间上午的11:30啊，又到了我们的半点了。我们接下来呢，来送上一首好听的歌曲，稍后再来分享今天的科学与人。 现在的饮食问题呢，也是很多人非常关注到的。前两天看到一个话题，叫做有个人说了啊，说天天吃素，为什么还会引起动脉硬化呢？那么其实你吃肉或者吃素呢，在很多疾病中呢，也是显得特别的重要啊。很多人总觉得说吃肉不如吃素健康，人类在各种慢病癌症的夹击下，主张素食主义。提到素食呢，前段时间最火的事情莫过于网红博主，这个食素的博主偷吃被抓现行了啊。那这位这个素食界的网红呢，被曝光偷吃肉之前呢，每天发布各种素食与自己生活来宣传自己的健康饮食，赢得粉丝呢竞相的效仿。被发现偷吃之后呢，立马大呼冤枉，说自己的身体呢出了问题，出现了贫血，医生呢建议禁食肉类。然而呢，这个粉丝还是不买账，感觉受到了欺骗。那素食是否真的健康，会不会引导致营养不良呢，引起了新一轮的热议。那今天呢，也是跟各位来分享到一下啊，是来自广东药科大学的附属第一医院的中医科博士聂文强的详细解释，并且呢，如何健康的吃素。很多人都觉得说素食是不是只吃青菜水果呢？大多数人呢看到素食两个字，首先想到的是佛教、绿叶紫菜，甚至木鱼啊。那不得不说呢，我们的先祖开始有意识的选择素食的时候呢，通常是因为自身的信仰原因，比如说不杀生的朴素愿望。而后随着医学的发展，素食主义呢作为一种低碳健康的饮食方式开始受到人们的关注。而聂文强博士呢也是在不断的介绍说，素食可以分为大四类。哪四类呢？一种是有纯素食，不使用所有由动物制成的食品，乳素，不借乳制品蜂蜜，认为乳制品呢没有生命呢，蜂蜜的采自花粉，认为不算荤啊。再是这个乳蛋素，不借乳制品鸡蛋。还有一种呢是鱼素，认为鱼呢不是禽类。也就是说呢，对于素食的概念，不同的人有着不同的看法。有人认为呢，一点动物产物都不能有，也有人能够慢慢接受动物的副产品，如高蛋白脂类的营养的乳制品、蛋类等等。那素食呢，特别是健康的素食，应该是多元化的、营养均衡的。我国著名的中西医结合内科心脑血管专家陈可医院是认为，素食患者呢需要将素食饮食多样化，保证各类营养的健康跟均衡。适当的多样化且营养均衡的这个素食呢，不仅有助于我们的心血管健康，且可以强健身体，增强免疫力，防癌、祛斑，甚至美肤。如果说担心素食带来营养不良的话，你可以去简单查阅一下各类的荤素食品的一个营养成分含量，这样心中就会有数了啊。日本国家心脑血管病中心的相关研究发现，在同等情况下，素食者的血压呢比杂食者明显降低，由此呢提示素食或可作为降血压的一种非药物治疗的方式。且多项研究表明呢，素食可以促进心血管系统的健康，降低因心血管疾病的病死率。聂文强也是表示，这种素食呢更多的是乳素食或者说乳蛋素食的一个营养方式。那严格的素食者呢会损害心血管，引起动脉硬化，但健康的素食饮食，聂文强也是表示说，由于缺乏蛋白质和脂类的来源，有证明表示严格素食呢会对心血管健康产生不良的影响。已有研究发现啊，大部分素食者的颈动脉以及内膜中呢厚度比正常饮食者的增厚，血压较高，且体内缺乏维生素 B12。这种维生素呢主要是来源肉类、鸡蛋或者牛奶，不要小看了它的作用。维生素 B12 的缺乏呢会导致血液中的高半胱氨酸水平偏高，引起动脉硬化，这也是聂文强博士表示啊。另一方面呢，很多素食者的这个素菜烹调方式存在多油和多盐，使味道浓郁，也极易导致血压增高。因此呢，无论是严格的素食者还是乳蛋素食者，都不代表少油少盐少碳水，也不代表减肥。尽管素食，但高油高盐高碳水呢也同样会导致心血管疾病及其他的疾病的产生。现代的一些素食餐厅呢用高油盐等过度加工的方式，追求素食呢做出和肉类一样的味道，既达不到清心寡欲的修行目的，也不健康。我觉得说既然修行，那如何追求过度肥腻贴近肉类的口味呢？既然追求健康，那为何又要高碳水高油高盐呢？如果这种素食无论对于修行还是对于健康是很自欺欺人的，且过度烹饪的方式呢也很不低碳环保。所以怎么样吃素食啊，也是要记住医生的一句话，无论是基于信仰还是低碳的环保理念，还是自己独特的饮食观念，素食是一种可供选择的饮食方式，前提是你选择的素食的种类呢足够丰富。 饮食结构呢和烹饪方式要合理，保证选择的食物能够提供给身体足够的营养，这是如何健康吃素食的一个正确的方式。那对于那些肉多菜少的家庭呢，喜欢吃肉的朋友必须要注意荤素搭配合理，已经有心血管疾病负担的一个患者呢，可适当增加饮食中的素食含量及改变自己的烹饪方式。合理的素食对于心血管疾病的治疗呢是有积极作用的，长期非合理素食或者罹患营养不良或者贫血免疫力低下的朋友，如果不能接受肉类，也要调整自己的素食饮食结构，适当进食一些奶制品和蛋类或者药物食疗，在营养结合合理的情况下，找到最适合自己的素食菜单才是最健康的生活方式。我们都知道呢，最近呢这些年来打 HPV 的疫苗的这个话题呢热度非常之高，那是不是真的成年之后打 HPV 疫苗效果就变差了？那研究证明呢，疫苗效力与年龄呢是完全无关的。在人类的认知范围内呢，子宫颈癌呢是唯一一种具有单一已知病因的肿瘤性疾病，这个病因呢就是传说中的人类乳头瘤病毒啊。在2015年，我国拥有98,900例的新粒子子宫颈癌的一个病例，占据了全球子宫颈癌负担的三分之一。自2017年7月31号首个 HPV 疫苗正式在中国推出以来呢，疫苗效果好不好，谁可以打，何时接种最有效，对男性疾病管不管用，选哪种剂型能得到长期的长效的免疫保护呢，瞬间成为了全民最热议的话题。在2019年欧洲肿瘤内科学会年会召开的第二天呢，主办方史无前例的为来自英国 Queen Mary 大学癌症预防中心的 Jack Quiz 教授呢，专门开设了一场专题报告会。他一口气演讲近40分钟，用科学证据说话，超全面盘点了关于不同人群接种 HPV 疫苗的最新有效性和安全性结果，逐一解开了大家心中的疑惑。敢在12到14岁时接种的免疫有效率可达100%。首先要明确的是， HPV 疫苗在 HPV 病毒感染期间呢是无法起到任何作用的，但它能够起到有效预防新发感染，或者说先前病毒体感染已经清楚情况下的再次感染。由此呢，适龄接种 HPV 疫苗并广泛普及这一概念的目的是控防病毒感染的关键。至于什么时候能够接种最好呢， Quisk 教授呢也给出了标准答案，说12到14岁是青春期女孩接种 HPV 疫苗最佳的年龄段，首剂接种年龄呢甚至可以达到9岁。对比欧美各国，英格兰、苏格兰地区及葡萄牙的3剂 HPV 疫苗呢，接种率普遍是最高的，常规接种的覆盖分别达到了 76%、 90% 和 81%。 即使呢超出最佳接种年龄，三个地区的普及率呢仍然是超过了 50%。 当谈及成功经验时，惠格教授表示，这都归功于疫苗接种工作在学校的广泛开展，家长们呢不用特地去领孩子去儿科医院接种啊，接种 HPV 呢疫苗就应该和接种骨髓灰质炎病毒疫苗一样，被纳入国家的计划免疫程序中。一项发表在《柳叶刀》杂志的一个研究呢支持了 HPV 疫苗一定要适龄接种这一观点。研究对比了2003年至2009年澳洲来自5个年龄组女性的高度宫颈癌病变的一个发生率，结果呢发现，自从2007年国家引进了 HPV 疫苗以来呢，低于18岁年龄组的 HGV 发生率呢立即骤降，并且呢已经于目前呢降低了一个极低的水平啊。相比之下呢，18到20岁年龄组 HGV 发生率的下降就存在了明显滞后，而对于21岁以上的年龄组，引入 HPV 疫苗对 HGV 的发生呢似乎根本没有影响。这也就是说明 HPV 疫苗呢效力随着接种年龄的增长而不断受限，因此在青少年时期接种的对预防感染是尤为关键的。既然呢最佳接种年龄是12到14岁，那一旦超龄，是不是还有必要接种 HPV 疫苗呢？对此呢，奎格教授接受非常肯定的回答说，要，只要接种时没有感染 HPV 疫苗啊，就 DNA 检查是阴性的，这疫苗的免疫呢保护效力其实和年龄没有关系。一项于2011年发表于英国癌症期刊的研究呢早已支持了这一观点。研究纳入了3819名5年内无宫颈疾病或者生殖器疾病的一个成年女性，24到45岁，在接种了3剂4价 HPV 疫苗后， HPV6、8、16、18相关的持续感染、宫颈上皮内瘤、 样的一个病变和外生殖器病变的这个总体发生概率呢骤降了89%。而对于既往有四种亚洲 HPV 感染史但病毒已经清除的一个接种者，对他们来说呢，上述的感染的一个病变呢也发生了同样低的一个效率。由此可见，对于未曾感染 HPV 的成年女性接种者来说，接种 HPV 疫苗几乎能够达到和青春期接种相同的保护效力。即使具有感染史，只要接种时的感染已被清除，疫苗也是一样有效果的。那值得一提的是，成年女性在接种 HPV 疫苗之后必须常规进行 HPV 筛查，其中呢 90% 到 95% 的筛查阴性者或许从此便能再无 HPV 感染的后顾之忧，而剩余 5% 到 10% 的筛查阳性者则需要进一步进行随访及治疗。当然奎克教授也特别强调说，年轻女孩们的 HPV 预防成果呢固然未来可期，但如果想要从现在就开始控制宫颈癌，一定要确保当下的成年女性接种疫苗。而且呢，现在也有一个数据统计说，男性感染远超女性啊。预防口咽癌、生殖器疣也能够用疫苗。虽然 HPV 感染对于女性的健康呢总是备受关注，而奎克教授也表示，实际上男性 HPV 感染率呢比女性高得多，且持续感染同样会在男性中持续引起生殖器疣、肛管癌、口咽癌、阴茎癌等等一系列问题。所以2012年全球 HPV 疾病复合调查表明，30.8%的口咽癌呢是由 HPV 感染引起的。据美国疾病防控中心2018年的最新数据显示，以男性居多的口咽癌呢发病人数一度超过了女性宫颈癌啊，达到了13000多例。由于缺乏诸如女性 CIN、VIN 那样的可供监测的一个癌前病变，男性 HPV 感染的早筛、早诊的实施任务呢非常艰难，再加上国内的 HPV 注射人群的并不包括男性，导致我国男性对于 HPV 疫苗的实际效知呢效用是非常非常之少的。所以呢，这样一项研究证明啊，其实不管是男性还是女性，对于这样的一个诊疗其实是非常具有效果的，或者说一定要必须去实施的。所谓这个一针见效，接种一剂同样能够获得长期疫苗。通常情况下呢，为全球普遍接受的 HPV 疫苗接种方式是为9到14岁首次接种者共接种两剂，第二剂在首剂之后的6到12个月内接种，15到26岁首次接种者能够接种三剂，第二剂呢在首剂之后的1到2个月内接种，第三剂呢在首剂之后的第6个月接种，免疫功能呢不全者除外。然而呢，在大会报告中，奎克教授根据多项最新的大型研究结果推测，仅接种两剂甚至一剂 HPV 疫苗也能在一定程度上获得与三剂大致相同的一个长期免疫的保护效力。因为在2018年的时候，一项美国哥斯达黎加疫苗37试验研究呢分别追踪了一剂134人、两剂272人及三剂2043人，两价疫苗接种者接受后7年中的 HPV 16、18亚型感染情况。结果发现啊，虽然在接种4年内受试者的一个抗体水平的差异较大，且接种次数很多，抗体的低度呢越高，但在7年之后不同接种次数所产生的抗体水平呢趋于近相同啊，即使只有接受了一剂仍能够产生明显的抗体作用。而对于这种现象呢，奎克教授表示道，就说明即便只使用一剂也能够足以起到针对 HPV 感染的作用的一个保护啊。所以这样的一些情况啊，包括呢很多人都在说几价疫苗到底是不是不一样啊，最近也有结果显示啊，说9价疫苗效力完爆了4价，毒性可以忽略不计。最后呢，我们也是再来谈一谈老生常谈的市面上的3种 HPV 疫苗的效力和安全性。目前的人们共发现了13种 HPV 病毒亚型呢被证实了与癌症直接有关，虽然所有的 HPV 疫苗都包括6号和8号两种最常见的亚型，而奎克教授表示呢，其他的高危亚型也会引起单次或反复的感染，一样需要在 DNA 水平呢进行阻断。现已上市的2价和4价 HPV 疫苗呢可分别针对16、18两种或6、11、16、18四种亚型起作用。对于处于有效接种年龄未发现高危 HPV 病毒感染的接种者来说呢，2价疫苗对2级宫颈上皮内的一个瘤变及4价疫苗对 HPV 病毒亚型所引起的一个感染性的病变啊，如1到3级 CIN、 外阴上皮内瘤变、 VIN 或生殖器疣的效率呢均可达到 98% 到 100%。 这是什么概念呢？横向对比我们最熟悉不过的一个重组乙型肝炎的一个疫苗，在接种3针 4的一个乙肝疫苗，儿童和青少年所产生的抗 HBS 低度呢可以达到保护水平的只有 95%， 但事实证明呢 95% 的乙肝疫苗呢已经有足够的效力来控制我国乙肝病毒的一个感染率了。那么有意思的是呢，四价疫苗呢同时还具有针对其他部分像病毒亚型，尤其是31、33、45的一个交叉免疫作用，它对于31、33和45病毒亚型所导致的 CIN2 加的疫苗效率呢可达到 89.4%、82.3% 和 100%， 且对所有的13种致癌性 HPV 病毒亚型的一个疫苗效率呢可达 69.8%。即使不考虑疫苗所覆盖的病毒亚型，四价疫苗呢对于1到3级宫颈癌上皮内瘤变的免疫保护力呢仍然分别达到了 50.1%、 70.2% 和 87% 啊。虽然说呢四价疫苗的影响力呢足够强势，但奈何覆盖面太窄，远不及以上是5年并且能够一口气覆盖9种病毒亚型的9价 HPV 疫苗。在四价的基础上呢，9价 HPV 疫苗增加了31、33、45、52和58五种致癌性的 HPV 病毒亚型啊。他呢总结出来的一个观点是，90%的宫颈癌呢都是由这些病毒亚型所导致的，这就意味着9价 HPV 疫苗或许能够急剧的降低宫颈癌的发病，保护绝大多数的接种者呢免于宫颈癌。而 HPV 疫苗呢保护了50%的宫颈癌，癌前病变 CIN2-3 不再进一步发展为癌症啊。所以呢其实在主题报告最后呢，奎克教授呢再次贴心的为大家强调了整场演讲的重点，说宫颈癌呢是唯一一种已知的具有单一病因的人类乳头瘤病毒的癌症，只有持续感染了高危性 HPV 病毒才能发展成为宫颈癌。在女性青春时期呢广泛普及的 HPV 疫苗接种呢是预防的关键，接种两剂间隔6到12个月，且一剂呢似乎对长程免疫也是有足够效果的啊。那么疫苗接种呢可以预防感染和再次感染，但无法在 HPV 感染时起到作用，所以针对老年女性、经筛查具有 HPV 并发感染的以及青少年男孩及具有感染风险的男性的研究呢需要进一步展开，所以也是在呼吁大家呢一定要及时的在适合的时候去接种这个疫苗啊，同时也是对我们的身体可以产生很好的一些作用的。那在节目中来跟大家分享到，以上呢就是今天的科学艺人的全部内容了，也感谢各位听友的锁定收听，在节目中给大家普及到了很多关于科学的、健康的、养生的一些知识，也希望大家拥有更科学的生活方式啊。那么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啦，拜拜。
想仗剑走天涯，看一看世界的繁华，年少的心总有些轻狂，如今你四海为家，曾让你心疼的姑娘如今已悄然无踪，曾让你渴望又感到烦恼，曾让你遍体鳞伤。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身边走在路上的朋友， 在心里。